弟兄姊妹，我们已经领受了饼和杯，主的恩、主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然后如何呢？主的恩、主的爱充满了我们的心以后如何呢？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从感恩的心中发出来，流露出来，侍奉。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在这章里面告诉我们，从一颗感恩的心里面发出来的侍奉。使徒保罗在第一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在敬拜主的时候，要领受这一章的信息。这一章信息的总体就是侍奉，从感恩里面所发出来的侍奉。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都是出于感恩。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侍奉里面还有其他任何的动机，好不好？今天早上让我们靠着主，把那一切其他的动机都除去，单单留下一个动机，就是感恩。神的慈悲激励我们，推动我们，我们就欢欢喜喜地去侍奉。这章圣经告诉我们，出于感恩的侍奉的表现的要点。第一，我们的感恩的侍奉是被动的，是被神的慈爱所推动的。我们自己原来不会侍奉，因为我们不会爱神。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向他刚硬的时候，抵挡他的时候，触怒他的时候，神就在勇士里面爱了我们。因此这个爱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地去侍奉。但是这个被动的侍奉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永远是被动的，渐渐成为我们主动的心智。所以我们的侍奉是被动而又主动的。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神运行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神是主动者。但是我们立志，我们在被动的恩典中渐渐地学会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来主动地爱神、侍奉神。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心智，要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侍奉神。这是何等的美好！有不少的侍奉的人太被动了，你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推得大力一点它动多一点，推的力量小一点它动少一点。这样的侍奉不能够满足主的心意。在香港有一间教会，有一个主日学的教员，他做见证，说出来他如何的失败，然后见证主如何的在他的失败中恩待他。他说， 他浇筑日学的侍奉之中，渐渐懈怠下来。在一年之中，他有十次迟到，要学生在那儿等他。但是他在政府学校做教员，从来没有迟到过，他有很好的很高的记录，从来没有迟到。有一天主光照他，感动他，让他觉得很惭愧。打政府的工，这是广东话，在政府里做事很殷勤，很守时，很努力，是标准的教员。但是教做主的工作，教筑日学，为了主栽培下一代，他却一年之中十次迟到。当他看见自己的真正的侍奉的情况的时候，他很惭愧，很难过。他在主的面前愿意靠着主起来，忠心的、努力的、尽他所能的侍奉，这是个很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主的爱推动我们以后，自己会立志一个坚定的心志，尽我们的最好来侍奉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最好的一切来侍奉他，为他所用。有一个诗班的指挥，他对诗班的班员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你们要受严格的训练。所以我们每一次练习的时候，你们按时到，专心，大家在一起练习，把我们最好的歌声，把我们最好的演唱献给主。很好，很正确，凡是给主的都应该是最好的，这是圣经的原则。不是把次好的、不好的给神，乃是把最好的给神。我们生命的最好、恩赐的最好、时间的最好、一切一切的最好摆在祭坛上，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好的。第二点，我们的侍奉的奉献是活祭，同时也是死祭。保罗在第一节这样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而活。但是在我们能够做活祭以前，必须先做死祭。在旧约献祭的时候，我们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段看见，当时祭司要献燔祭，要把燔祭的祭牲切碎，切成筷子，整个的身体破开，然后摆在祭坛上，死，而且死透了。我们如果要做活祭，为主而活，必须先经过死，学习死的道路，向自己死，向世界死，向罪死，然后我们才能够合主同活，向神活，把自己当作义的器皿，放在父神的手中，被他所用，完成他最好的计划和旨意。死是痛苦的，我们的肉体都不欢迎死，我们都逃避死。但是当主十字架上的手指示方向的时候，我们清楚看见那条路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是舍己的路，是死的路。我们的内心就有一个相应说，主啊，为我死的主啊，肯为我上十字架的主啊，求你帮助我，用你的有钉痕的手带领我，永远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舍己的路上、死的路上。在印度有一个很出名的将军，是一个基督徒的将军，在他死后坟墓上刻了一句话，很宝贵， 这样说，他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怕神。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怕神。He feared nothing because he feared God. 我们如果敬畏神，按照他的指示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不怕付代价，不怕困难，不怕拦阻，不怕人的轻视，我们就能够在主的手中做呵护他用的器皿。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在到处寻找，找那些不怕的人。谁不怕？只有敢死队不怕。谁是敢死队？就是愿意走死的道路的人。今天在幕后的时代，末世的时代，很缺少这样的人。有很多的人，特别是主要呼召的人，面对主的呼召的时候，就产生了怕怕怕怕怕，从怕看产生顾虑顾虑顾虑，许多的顾虑考虑考虑考虑，最后的结论是退后，拒绝主的呼召。各位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的主伸出他有钉痕的手向我们发出呼召，今天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有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什么道理都肯听，都欢喜听，就是怕听呼召的信息，因为他的心底的深处已经有主的呼召，但他在逃避主的呼召。逃避呼召就是逃避神的旨意，逃避神最好的旨意。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旨意以外亨通呢？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旨意以外蒙福呢？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计划之外享受神的最好呢？没有，从来没有。我们拒绝神旨意的时候，就是拒绝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恩惠福气。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是接受了神的最好。神永远把他的恩典福分藏在我们的顺服里面。让我们顺服，愿意付代价，透过死来学习活，我们的活计又是实际，我们的实际才能够真正的为主而活，才能够活得好，才能够活得像活。有的人做活计，但是侍奉的不像活计，活泼的侍奉。有一个人画了一幅图画，很有意思，一只牛在当中，这边是鹅，这边是祭坛，表示一只牛活的时候负鹅，死的时候就在祭坛上。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画，也许更加表达正义。我们画一只牛站在祭坛上负鹅，我们就是这一只牛，我们站在祭坛上，站在奉献的地位上来扶额侍奉，活泼泼的侍奉，按照主的心意来侍奉，里面有喜乐那样的来侍奉。第三点，我们这样的侍奉，一方面是符合神的恩典，同时又是符合情理。被保罗在第一节末了一句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既符合恩典又符合情理。翻过来讲，如果一个蒙了恩而不肯侍奉的人，就是一个不讲恩情又不讲道理的人。如果一个人又不讲恩又不讲理，他是个什么人？不得了的人。我们永远不能明白一个蒙了恩而没有报恩的心的人，我们永远不能明白一个蒙了主的爱而不爱主的人，我们永远不能明白一个蒙了恩典被神的爱所得着而不肯被神使用的人。第三节，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要有谦卑的态度，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谦谦卑卑。做完了我们的工作以后，只说主啊，我所做的不过是我的本分，不过是我当做的，没有什么功德，没有什么值得夸奖，值得骄傲。主啊，感谢你给我侍奉的机会。这个谦卑是何等的美丽！父神最喜悦的侍奉，就是带着谦卑的侍奉，一方面侍奉，一方面说我不配，都是恩典。我原来不配侍奉，我是什么人？竟蒙了恩典，神的恩在我身上不是突然的。今天我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神的爱才成的，都是恩典，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例外。谦谦卑卑的侍奉，有的人很有恩赐，有的人工作也很好，工作很有成绩，但是没有谦卑，这样就是美中不足。我们的主悦纳谦卑的人，赐福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你是一个被主抵挡的人，还是一个被主喜悦的人？一个被主抵挡的人还能做什么？被主的手推在一边的人还能做什么？不管他有多少恩赐，多么的大的本事，都不能够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有真正的贡献和成就。他可能做表面的事工，也许很大很兴旺，人也不少，也得人的注意，但是在神的天平上有稻草的悲哀，没有属灵的重量，在勇士里面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蒙纪念，何等的空虚。有一天他要像做梦一样醒过来，发现两手空空，归于突然。我们受不起，受不起受神的抵挡，我们只可以谦卑，得到神的接纳，得到神的赐福，得到神的使用。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信心的眼光，谦卑而同时蛮有信心。所以这一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一切。神交给我们的托付、责任、事工，我们怎么看这些呢？不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乃是透过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一切。这是主的旨意，谦卑，但是必须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说，神能，我不能，但是神能，神能够用我一个原来不能的人，能做成他的圣功，这叫信心。我们必须先知道自己不能，如果一个人还觉得自己能，神就没有办法显出他的能在这个自以为能的人身上。我们必须先了解看透我们自己的不能，我们的无能，然后全能的神的右手才能够将他抓住，将他举起来，他在主的右手中来工作、来侍奉、来成功。谁能成功？就是在基督的右手中被抓住，神的右手的能力透过他彰显出来。保罗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他说一句话，最后的结论，我最后的结论，保罗说， 就是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夸什么？夸他的软弱。哎呀，这个夸字里面有很宝贵的意思，有很丰富的意思，有很多事实的经历才能够把一个人带到这个字的里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恩典扶庇他，让神的能力透过他的软弱彰显流露出来，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好。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两种的领袖，传道人和会友，一种是有信心的，一种是没有信心的。有信心的那一组常常说主能主能主能，没有信心的那一边常常说不能不能，算了吧算了吧，放下吧。这两方面在争执，甚至于是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有信心的人可以做主，那个教会就发展，就兴旺，就向前，就向上。神的复活的能力透过他们的信心彰显出来，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所说，神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弟叫恩浩，也许你们知道是谁，这个名字好极了。他的哥哥叫恩波，恩浩，浩大，何等浩大的恩典，何等浩大的能力，是谁向谁显出来？神，全能的神向信的人显出来。求神，求神帮助我们在信心上有追求，有长进。我们的灵性以信为开始，又以信为归结。我们的灵程的第一步是信心，我们灵程最高的一步还是信心。离不开信，由信以至于信。神要恩待一个人的时候，就加给他信心。各位弟兄姊妹，信心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求。你不要说原来有信心就有了信心，原来没有信心就没有信心，是既定的事实，不是。你可以求，你的祷告里边求了很多样，可能从来没有求信心，有没有？如果你从来没有把信心的增加当作你祈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和对象，好不好？今天开始，你向神求增加你的信心，好让神的能力向你这个有信心的人显得何等浩大。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常常是站在哪一族人中间呢？有信心的人中间，还是没有信心的人中间？我们在面对工作的需要的时候，面对教会的计划的时候，面对事工的展开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是能还是不能？你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作用，有人在那里受你的影响。弟兄姊妹们，有人在那里受你的影响。如果你是个有信心的人，你会影响带领别人走上信心的道路。如果你是一个缺少信心的人，你会影响别人和你走多马的道路。所以蒙恩和没有蒙恩不单单是自己的事。有人说我灵性好不好是我自己的事，别人不要管，不管别人的事。不是的，有关别人，有关别人。你的灵性好或者你的灵性不好，有很多的人有关系。如果你的灵性好，你成为神手中赐福的器皿；如果你的灵性不好，你拦阻影响很多的人。责任，每一个灵受恩典的人都有责任在他的肩头上。恩典、权力和责任、义务同时加在我们的肩头上。如果这个肩头接受恩典，这个肩头就是为了责任、义务而预备。两只手，一只手接受恩典福气， 另外一只手接受责任，责任义务。我们的主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两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特权，不以这个为自己的特权，我非抓住不行，我非享受不行，相反的愿意放下。我们领受了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不是死死的抓在自己手中，我们和别人分享，不认为这个恩典是我的特权，乃是我侍奉的机会，侍奉的工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整个的人的作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目标意义就有大大的改变。神要用你，神要用你，但是你必须效法主，不以任何的恩典为你自己的私有物，都是经过你而给别人。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在这三节里面，我们看见两个字，有三次出现专一，专一，专一，专一，这是很好的两个字。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在主给他的托付的事工上专心致意，很小心去做，很尽心去做，很忠心去做。但是同时在这里保罗又告诉我们第五节的话，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互相联络彼此做肢体。一方面专一神给自己的责任，同时顾到别人的责任，顾到别人的侍奉，大家配合在一起，结果整个的身体增长发展。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但是热心于自己那一个侍奉的部门，只要我这个部门发展兴旺，人多就好了，只要我这个部门长进声势浩大就好了，别的部门能不能进步，能不能发展，那不是我的事。这不是正确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顾到神给自己的责任，同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救恩是整体性的，侍奉是整体性的，教会是整体性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好像领弟兄今天早上所说的，不是一个头有二三百个身体，那是怪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互相联络也是如此，彼此相顾。当我这个部门进步的时候，我要为他的部门，其他的部门祷告，帮助他们，和他们有好的联系，一起长进。不然教会就有畸形的发展，畸形的发展。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不单单想到自己，想到所有的肢体。在教会里面有两种的竞争，一种是健康的竞争，属灵的竞争。竞争还有属灵的吗？有，竞争有属灵的，有不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竞争？在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互相联络也是如此，彼此相顾。当我这个部门进步的时候，我要为他的部门，其他的部门祷告，帮助他们，和他们有好的联系，一起长进。不然教会就有畸形的发展，畸形的发展。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不单单想到自己，想到所有的肢体。在教会里面有两种的竞争，一种是 健康的竞争，属灵的竞争。竞争还有属灵的吗？有，竞争有属灵的，有不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竞争？在启示录第三章，在那里十一节告诉我们一句话：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别人夺去你的冠冕。不要让别人夺去你的冠冕。从字面来看，好像个神预备的冠冕不够。如果你得到，我就得不到；如果我争取了，你就得不到。所以大家要争。但是事实不是那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为了每一件工作，神兴起人，预备人来做成那个工作。但是当那个人失败的时候，神就预备兴起另外的人来做成神的工作。神永不失败，神的计划永不落空。我再说，神永不失败，神的计划永不落空。失败的、落空的是人。神预备这个人来做成某一件事，当他软弱失败退后的时候，他失败，失去了冠冕，失去了奖赏，但是神兴起别的人来做成他所不能做成的工作。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健康的、正确的、属灵的竞争，就是要追求得到奖赏，得到冠冕。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有得奖赏的心智。我们好像参加属灵的赛跑，每一个赛跑的人都有一个心智，目的要得到优胜。没有一个人参加目的是要失败，是要跑到最后。如果他是那样的意思，他不会参加。连跑得最慢的人也有个希望要跑第一。我们参加属灵的赛跑，有一个得奖赏的心智，好的成绩被主验中，不至于被放在一边。神在那里常常要验中，验中，验中。每一个被验中的人身上有他的验中的记号，这些人被主收在一起，在他的手中做他的器皿。还有一些不被验中的人被放在一边，被弃绝。这个弃绝不是灭亡，不是沉沦，不是不得救，乃是不能被神用。有的人说，只要我得救，能不能被神用不要紧，我不在乎。保罗不是像那样的人讲的话，保罗不必像这样的人讲话。保罗讲话的对象是那些还不知道自己可能被放在一边，不能被神使用，有这个危机，有这个危险的可能在他的身上，还不知道，还不清楚。保罗提醒这样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的都有被主使用的心，愿意被神验证，要小心，要警醒，免得被神弃绝，就是放在一边，不能被他使用，那是个悲剧，是可喜可痛惜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第六点，第七节：或做知识，就当专一知识；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这里提到知识，是指着教会里面事务方面的服事；或做教导，这是灵性的栽培的服事，事务方面的服事，还有灵性栽培方面的服事，都合在一起，都是侍奉。每一个教会需要马大，也需要玛利亚。马大越多越好，有的教会马大太少了，所以那个教会有很多的事没有人做。马大越多越好，玛利亚越多越好，两样都需要。我们需要有马大的手，玛利亚的心，两样配合起来，就是神所悦纳的侍奉。 马大的问题在哪里？不在乎他为很多的事工作，在乎什么？在乎他一面工作一面抱怨，一面工作一面批评。他不但批评玛利亚，也批评主耶稣，就是主啊，你看玛利亚让我一个人在忙得这样要命，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主啊你不在意吗？意思就是说，主啊你不对啊，你不公平啊。他不但批评玛利亚，连主他也批评了，一面侍奉一面抱怨，一面侍奉一面批评。这样的侍奉你想价值在哪里？他会享受他的侍奉吗？侍奉越多越痛苦，主心里也难过。所以主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马大的问题在于思虑烦扰，不在乎做得多，做得越多越好。如果有玛利亚的心，做得越多越好。我们需要马大的手，玛利亚的心。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一个侍奉主的人可能太忙吗？可能过分的忙吗？可能做得太多吗？我回答说，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他玛利亚的心，保持他在主的面前与主面对面的时间，他就永远不会太忙。他做得越多越好。什么时候？他的灵修的时间、与主面对面的时间、献给主的时间被挤掉，那个时候他就太忙了。让我们的教会里面兴起很多的马大，有玛利亚的心的马大，越多越好。这样我们的众教会每一件事都妥妥当当。你还没有看见那个马大已经看见做得妥妥当当，你还没有告诉他已经做好了，当你看见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如果没有马大呢，你看见一样跟这个说，哎，这里有个问题，等到你看见那个问题召唤好了再回来看，这是个问题还在这儿。这是缺少马大。马大很重要，很重要，在夏令会里面啊需要很多的马大。但是每一个马大伸出他的手的时候，先举起他的心。让我再说一次，让每一个马大伸出他的手以前，先举起他的心在主的面前。这样的侍奉是喜乐的侍奉，是荣耀的侍奉，是可享受的侍奉。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祭司献祭，同时他享受一份，这是个很好的属灵的道理。真正的侍奉，主在其中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侍奉的人有所享受，有所得着。我们说侍奉的主是一位好的主，他要我们侍奉他的人与他分享。我们的神是分享的神，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说分享分享分享，但是分享从哪里来？分享的根据就是我们有一位分享的神。如果他不要分享，他不会创造世界，不会创造人类。他创造人类是要为了他的荣耀，同时分享他的荣耀。一个得救的人，做天父的儿女，匍匐在基督的宝座之下，同时也和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之上，这是何等的奇妙！你我不敢想象，哪一个得救的人敢对主要求说：“主啊，你救了我这个罪人，哎，我还要求你和你一同做王呢？”哪一个人敢这样想？哪一个人敢这样开口？但是感谢主，这样想的、这样开口的、这样的旨意的是神。你我不配的人，原来是罪人，竟然得救，竟然做神的儿女，竟然做基督的朋友，竟然与基督一同作王。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章里面有得救的人与主作王的信息。难怪全部圣经最后的一句话是：“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那就是与主得胜的人， 与主得荣耀的时候，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我们再看第七点、第九点，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里提到恶要厌恶，很公正，很公义，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绝对不会模棱两可，绝对不会扎两家船，是非分明，有正义感，这是侍奉主的人很需要的一个条件，不然教会就有不公义的情况因素侵入。所有侍奉主的人要按照神的公义来侍奉，以圣洁公义侍奉神，这是侍奉的条件，公义不可缺少。但是下面的一句告诉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和蔼，这是很好的一个配合，很重要的一个配合，公义而和蔼。我们有一句话说，倚老卖老，年纪大了，所以我就是老人家，你们后生好生一定要听老人家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会老气横秋，不过我到现在还不晓得横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懂得的请你们告诉我啊，老气横秋。总之呢，我们听见这四个字晓得味道啊，晓得味道，字的意思也许不能一个一个字的解释，但是整个的味道我们晓得，一说一个人老气横秋，我们立刻领悟了，倚老卖老。好不好让我们借用这个说法，说由人呢依公义卖公义，我很公义，我很方正，所以我说话的脾气都是易怒啊，所以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是正直的话，你听了不好听吗？你要记得良药利于病，如果你不想听，那是表示你没有一个正直的心。好，所以这样呢讲的话里面有刺，里面有醋啊，有蒜，什么都有了，他想说讲什么都讲什么，他以为自己是公正公义待神行事，那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有和蔼，有言的调和，用智慧，用忍耐，用爱心去表达我们的正义，好像中国人所说的内方外圆，里面是方的，外面是圆的，我们要爱弟兄彼此亲热，亲热是感情，是弟兄姊妹手足之情，何等的美好，一家人彼此是手足，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劝勉的时候一定要有爱心，我们批评的时候一定要有爱心，一定要有温柔，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有言调和，然后别人就接受你的公义的提醒，公义的批评，公义的结论，不然你只能够造成反作用。有很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为义受逼迫，其实呢是为自己的愚昧受逼迫，为义受逼迫和为愚昧受逼迫是两回事哦，千万不要混为一谈。我们再看第八、第十节的第二句，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推让，殷勤，殷勤是进取，推让
是后退，进取而退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配合。工作摆到面前的时候，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有进取心，我们说的 aggressiveness 很宝贝。有的人呢很 aggressive， 如果他 aggressive 的对，那就好了。有的时候很多进取的人，不是在工作上进取，是在荣耀上、地位上进取。保罗说，有关地位的时候，有关荣耀的时候，有关尊贵的时候，要彼此退让，让别人的荣耀，让别人受称赞，让别人的注意，退让退让。但是面对侍奉的时候不退让，向前去争取侍奉的机会，千万不要倒转过来。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两样倒转过来，地位的时候就争取，工作的时候就退让。所以工作没有人做，所以地位被争光了。保罗很晓得人性的软弱，得了救的人还有旧性情的余留物在我们的里面，必须要对付，要用主的道来对付，用圣灵的光照来对付，加上我们的顺服，这样我们就能够真真实实在侍奉上有长进。蒙主的悦纳的侍奉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再看第十一节下半节，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是工作，火热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十三节，祷告要恒切，工作不忘祷告，祷告不忘工作，工作和祷告配合起来。保罗讲完了侍奉，马上讲祷告。保罗知道我们工作比祷告更容易，我再说，工作比祷告更容易。我没有见过一个多祷告的人而少工作，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见过。凡是有真正的负担而在宝座前倾心吐意的祷告的人，他第一个看见神要他做的工作。我们的眼睛看宝座的时候，我们同时看见主人的手，这是诗篇123篇的话。仆人如何望主人的手，那是什么意思？我仰望主就是了，为什么看主的手？我仰望主应该看主的面才对了。如果我写这个诗篇，我一定不会这样写，我一定写仆人如何望主人的面，我也照样望耶和华的面。啊，我心里很痛啊，这很痛。但是主的话不是这样说，主人仆人如何望主人的手，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仆人真是仰望主人，他最重要的是注意主人的手，主人的手是指挥的手，主人的手一动就表示工作的命令下来了，这个仆人一下就看见。一个仰望主人的仆人是第一个看见主的命令的手的动作的人，一个祷告的人是第一个感觉到工作的需要的人，也是第一个看见主的那个手指的方向的人。如果没有看见主的手往哪里指，就按照自己的意思跑来跑去去做，那徒劳无功，做了半天主人说坐下来，我要你做的一样还没有做，他已经气喘喘很辛苦了，多么可怜，白跑，枉费力。仰望主，用祷告的眼睛望着主的时候，主的手一动，我们就晓得主的命令，同时看见主动的方向，向哪里去做什么。一个不仰望主的人，不祷告的人，常常是糊里糊涂的， 白白的工作，到最后落空，落空，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怜。祷告不忘工作，工作不忘祷告。我要讲一件很动人的事。南韩有40位传道人，在8个月以前集合在一个地方，有40天禁食祷告，什么都不吃，单单喝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15个人受不了，退去，但是还剩下25位，他们贯彻始终，完成了40天的禁食祷告。为什么祷告？目标是什么？要恳求神让整个的南韩归向主，让整个的南韩归向主。多么宝贵的一个祷告的目标！40天禁食祷告，25位，他们做了主自己所做的。南韩的教会是一个有坚强祷告的心智的教会，所以他们的工作做得好。今天南韩是全世界唯一个国家，基督徒增加的速度是一般人口增加的速度的4倍，只有南韩这一个国家是如此。我们也在全世界只看见南韩一个国家的教会有这样坚强祷告的心智。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再看，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很快要结束了。我们的侍奉是乐观而现实的侍奉，乐观而现实。我们看第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喜乐是乐观的态度。为什么有乐观？因为有指望。为什么有指望？因为有信心。信心产生指望，指望产生喜乐，喜乐给我们乐观的态度。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乐观，你跟一个悲观的人一同侍奉最苦了。但是他的乐观是很现实的乐观，在患难中要忍耐。他知道难处在哪里，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他靠着主去解决问题，面对问题。我永远不敢把工作交给一个乐观而不现实的人。他乐观很好，他说行行行行，一定可以，一定可以，结果做了一塌糊涂，因为他不会解决问题，不晓得问题在哪里。这样的人你不要把工作交给他。还有下面第15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是喜乐而又有负担，与喜乐的人同乐，满了喜乐，同时与哀哭的人一同哭，有负担。有的人的喜乐是肤浅的喜乐，只会喜乐，只会笑，不会哭。只会笑不会哭的人你要小心点，很肤浅。为什么哭？为什么哭？因为有哀哭的人。喜乐从哪里来？向上看就有喜乐，向外看就有负担。向外看，看见哭的人，他们有很大的需要，你就产生了同情、感动、负担，你就会祷告，你就会工作。向上看，看见神的面，神的面光有喜乐，在耶和华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你的心喜乐。向上看看，喜乐充满你的心；向周围看看，负担充满你的心。有喜乐又有负担，配合起来是一个真正侍奉的人。没有负担的人是个没有属灵重量的人。 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属灵的分量，为什么他有负担？没有负担的人是个轻飘飘的人。负担增加一个人属灵的分量，而负担是从周围看，外向的眼睛向外看，一个单单看自己的人，老注意自己的人不会有负担，如果有负担的话是赚钱的负担。向外看，看见别人的需要，才有真正的负担。外向，有的教会太 ingrown， 我们要 outgrown， outreaching， 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基督的赐福的器皿。最后，对不起，我今天有两个最后了，这次是真正的最后，最后的最后。第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合而为一，是要尽力追求。我们在侍奉上必须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你越有恩赐，你就越需要追求合而为一的心。最难与人合作的是最有恩赐的人，没有恩赐的人很容易合作，因为他跟着别人跑，如果他自己跑就是一个人跑。越有恩赐越难与人合作，所以越需要追求和睦。如果所有有恩赐的人都是这样手拉手，基督的教会有福了，见证的光照出来。但是还有一句话，若是能行，表示有个原则。若是能行表示，表示有的时候不可以行，那就是违反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不为了合一而牺牲属灵的真理的原则。守住原则，在原则之下尽力与众人合而为一。我们低头祷告。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耶稣，我们夫妇在你的施恩台前，我们感谢你，你的施恩台就是宝座，你的宝座的能力能够成全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恩待这一般在你面前仰望等候的人，求主使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做你的恩典的出口渠道器皿。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深处工作，让我们深深的扎根又向上结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